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好感恩咧，喺圣诞嘅月份嘅里边咧，能够啊同大家即系一齐嘅敬拜主，一齐嘅分享上帝嘅说话。咁喺今年我哋嘅其中一个主题就系回应时代嘅需要。咁喺度谂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咁我咧，我哋除咗以弗所书咧，我又自己好想有机会咧。分享一段咧就比较少喺崇拜讲嘅啊圣经就系箴言书啦。我睇见咧喺箴言书里边咧，我唔知道大家夜晚瞓觉之前有冇碌机啊呢啲习惯啦咁样咧。我觉得箴言书咧有啲似夜晚碌机嗰啲嘅短片嘅，即系咧两句两句咁碌下碌下碌下咁样样吓。咁碌完之后咧，你睇咗一个零两个钟，你好似睇到啲嘢，又唔知道自己睇咗啲乜嘢嘢咁样。咁咧啊，咁我就想不如将箴言书里边一啲嘅题目能够累积起上嚟。今日想同大家讲公义，亦都有机会想同大家讲贫富，亦都有机会想同大家讲同神嘅关系，讲智慧，讲同社会嘅关系，同讲同自己嘅关系，以至喺啊我哋整个嘅城市重新出发嘅时候咧，我哋有更加多系圣经嘅背后对我哋嘅支持。咁特别咧系谂起。公義咧嚇，點解會用公義行先咧？咁好多時候我哋啊喺社會嘅轉變裏邊，我哋成日都會諗啊，其實不公義係社會嘅一個現實。咁我哋點樣追求咧？咁或者你再打造一個社會嘅公義環境啦，或者離開一個不公義嘅環境啦，咁咧我就能夠活翻出義啦。咁我哋基本上係咁諗。不過咧，呢個我睇見又唔係箴言書嘅睇法嚟嘅喎。箴言書咧，佢係俾另外一個嘅。導向俾我哋去思想，所以咧今日咧就想用箴言書作個開始。咁開始嘅時候咧，我想咧我哋一齊讀出我今日節錄出嚟嘅經文。咁大家睇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慢慢去將上帝對義嘅睇法咧，慢慢擠喺你嘅心裏邊。咁我哋一齊咧，係首先讀我今日選出嘅經文咧，箴言書第十章係所羅門嘅箴言嘅其中一開首嘅節錄嚟嘅。咁我哋一齊嚟讀咯，好嘛？一、二、三。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惡人的口藏匿殘暴。恨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聰明人嘴裡有智慧，無知的人背上受刑杖。義人的報酬帶來生命，惡人的所得用來犯罪。遵守憤悔的行在生命道上，离弃责备的走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唇，口出毁谤的是愚昧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义人的舌如上选的银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義人的如煙燻木，敬畏耶和華使人長壽，惡人的年歲必減少。義人惡人的指望必至滅沒。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恶人的败坏。义人永不动摇，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义人的口结出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唇懂得令人喜悦，恶人的口只知乖谬。我哋一齐有个安静，我哋一齐有个祷告时间。在安静的里面，大家呢刚才有很多片段在箴言书里面走过，我愿意上帝的灵呢将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有澄清的心，再一次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奉主名求。公义不单止是在邦国里面会出现，或者不公义会在邦国里面出现，甚至在个人的关系，在公司会出现不公义的事情，在公司可能大家也都有机会去遇到。 我甚至觉得不公义的事情在夫妻之间都会遇到，是吗？即是大家做多少不做多少。我沉默休息的时候，太太就很勤力地做家务，她有些情况就问，为什么我坐在这里不做呢？这样这个都是一个不公义的表达。我就想一想，其实我就说了，就说我们男性是要休息够才开始做家务的。我一做就会做很多的了，这个我对自己的解释。但是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一个公义的解释呢？可能 都未必一个公义的解释。所以不公义的境况呢，在每个层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面对。但是箴言书里面它有很多关于公义的描写的。我从一个的小说戏剧去开始讲。1956年呢，有一位小说戏剧家叫做老舍，他回到中国，他写了一出的舞台剧，那套舞台剧呢叫做茶馆。我想问有多少人看过茶馆？哇，有也有幾隻手，哇，真係好喎！祖堂舞啊，真係咧，哇，真係有真係一鳴，你睇過真係好開心啊，真係。茶館咁呢本呢、這個戲劇裏邊咧，描寫咗個近似好似北京嘅城市，裏邊有一間叫做茶館，叫做裕泰茶館。呢間茶館咧就經歷咗清末啦、北洋軍閥啦、同埋民國啦呢三個時代。在这三个时代里面，茶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生活过、经历生活的变迁。其中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就是一个落单的、这个、落魄的、这个、满洲贵族，他叫常四爷。他经常抱打不平，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茶馆叫了他大清国要亡，就被人捉了进去监牢，大清的监牢里面一年多。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角色。咁呢個主角咧就叫做王利發，係一個年輕精明嘅主角。佢唔理呢一切嘅事情，佢只係好努力嘅喺北京城裏邊，隨住時代嘅改革，好似今日啲人中意經營咖啡廳一樣，佢開始一間茶館，經營住佢呢間裕泰茶館。但係隨住幾個朝代嘅過去，茶館咧一路嘅經營越嚟越艱難，最後咧係被一啲惡勢力勾結霸佔佢嘅茶館。咁啊，近排我哋聽見國內有啲叫五失人員啊，要排查呢啲五失人員。咁王利發最終都好似一啲嘅五失人員咁失業啦、失常啦咁樣樣啦，即係一個咁嘅境況。佢最終咧走上一條嘅絕路，就燒咗自己嘅茶館，然後自殺。啊，細個嘅時候我睇過呢個話劇，我就認識咗四個字。呢、这個四個字咧係觸目驚心四個字咧，就黏咗喺茶館裏邊，叫做莫談國事，千祈唔好講國家嘅事情。喺茶館裏邊掛住呢四個嘅大字咧，係每經歷一個朝代咧，王利發就將佢放大一次，再放大一次。是非公道喺100年裏邊，對於王利發嚟講都唔重要。不過我哋回頭睇，其實我哋睇翻過100年。我哋清楚咩係是非公道。1919年嘅五四運動，當時睇見學生為咗中國嘅前途走上街頭，我哋睇得見佢哋嘅熱血。1976年十里長街送總理嘅四五天安門事件，我哋睇見喺嗰刻北京嘅人民顯示咗佢自己嘅對周總理嘅懷念，嗰一刻嘅追求，以至四人幫落台。是非分明的事情，但是若果活在当年，你好像常四爷这样的人物，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噤若寒蝉，好像王利发一样，不敢对是非公正作出判断。最后的影响，可能大部分人在他的生命里面都放低了对是非对错的选择，只是活出对自己最有效的功利主义。我觉得这个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应该走下去的路。同样的，西方世界同样面对着公义的讨论。这本书叫做《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它讲的是一个哈佛唯一堂最多人翻的公开课。在里面呢，我看完本书，我觉得它只是讲三个的论点。第一个论点，它说公义有两个的进路。第一个就是集体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幸福，这个就是公义。不过它觉得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永远计不到什么是对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可能你覺得賭錢合法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你問那些因為賭而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屋企，又有不同的看法。那第二條進路就是自由主義了，任何人能夠給他最大自由空間做他喜歡做的事情，這個就是公義了。不過他們都看得出這種的公義到最後只會引來了對道德和良善的隔絕，因為每個人所做的事到最後離道德越來越遠。
咁佢自己喺书里边提出一个嘅出路，就是、我哋透过叙事嘅对话，我哋每个人喺我哋嘅处境里边叙事嘅对话，以致产生最大嘅公义。佢意会到任何嘅人喺佢嘅情景里边都有佢自己独特嘅处境。不过我谂佢都亦都隐隐睇得见喺现今嘅世代，我哋嘅对话越嚟越稀少，甚至我哋以往赖以对话嘅民主制度，往往成为咗对话嘅终结。无论喺美国嘅选举，甚至近日喺南韩嘅事件嘅里边，我哋睇见原来民主系咪产生对话，定系带嚟更加多嘅撕裂咧？发觉原来民主反而系对话嘅终结。今日我哋睇见好多国家，可能佢哋各自嘅阵营越嚟越清晰，越嚟越壁垒分明。或许佢哋想对话，不过佢哋用军事行动作为咗对话嘅先驱。呢、这个我哋睇见，好似整个世界走向耶稣基督所讲一个末世嘅景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咁点样先至系公义呢？系咪我哋从此我哋就回归到莫谈国事，再将呢四个字放得更大，贴喺恩福堂下边呢？我哋自认公义难以分清。最后老舍在写完茶馆之后，十年之后，他面对着他的制度上的不公义，他在北京的太平湖选择自杀身亡。是不是国人又再一次行在这个困局上面呢？但是箴言书四章十八节讲，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从来圣经没有放弃对公义的执着和要求。若果一个个人或者社会要走出从前是非不问的愚昧困境，我们从箴言里面去看到底他怎样看义。我在箴言里面我看我就总结了三个的 R 去讲义。第一就是义人的结局，义人的 result。 第二个就是义人的行动，义人的 reaction。 第三个就是义人的责任，义人的 responsibilities。 这三点我觉得箴言书将公义显明在我们的前面。首先，箴言书最多讲系义人嘅结局，义人嘅 result。讲紧义咧，系我哋内在而非一个外在嘅追求。因为佢讲义，唔系讲紧制度嘅义，唔系讲紧司法嘅义。佢首先问紧你系咪一个义人？我要问司法制度或者公或者社会制度系咪公义？佢问得好响亮，我都问得好掷地有声。但系如果问我系咪一个义人，我觉得呢个问题就变得相当嘅难答。但系箴言书。大部分关于公义的描写都是讲公义的人的结局，所以我推断原来圣经里面看公义不是看外围制度措施是否公义，而是更加注重人的内在的生命是否活出义。很多时候我们慨叹哎呀这件事真的不公义、啊、但是箴言书里面大部分公义或者正直这些词语都是关乎义人的结局。那我们就看看如果在箴言书里面义人有什么结局。首先义人他在世上会蒙福，在十章三节，耶和华不使义人挨饿，这个是所罗门的箴言劈头第一句，在他上面所写的。十章二十四节，义人的心愿必蒙应允，原来义人是跟上帝有个关系的。二十五节，义人却有永久的根基。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刚才大家读过了，带来喜乐。三十节，义人永不动摇。十二章十二节，义人的根结出果实。十三节，义人必脱离患难。二十四章十六节，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哇，原来上帝一早就将公义的人，他能够活出的生命的结局告诉我们听。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挨饿，我们蒙应允，我们有喜乐，有果实，能够脱离患难，我们能够不自动摇，虽或有跌倒，却不自动摇。而人不单止个人蒙福，圣经继续讲，义人的家亦都蒙福。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义人的居所他却赐福。十一章二十一节，义人的后裔必蒙拯救。十二章七节，义人的家却屹立不倒。然后廿二节，他用紧善人相同的词语，善人完全人给子孙遗留产业。二十章七节，义人行为纯直，义人行为纯正，他后代的子孙有福了。但大家思想下，你认识的愿意行在神的义的人的家，大部分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原来义人除了自身，他亦都益及家人，以致家里面能够屹立不倒，甚至能够遗留产业给他的子孙，是不是很吸引的生命啊？圣经用一个结局吸引我们行在义的路上，而圣经不单止讲在他的个人的生命，在他的家蒙福，圣经再推多一步，他说他在永恒里面有份。十章第二节，公义救人脱离死亡。十一章六节，正直人的义 必救自己。十一章第十九节，真正行义的必得生命。十二章二十八节，再推多一步，在公义的路上有生命，在歧道上并无死亡。原来行在上帝的义的里面，原来能够甚至超越死亡。十一章三十节，义人的果实就是什么？生命树。原来我们拥抱着永恒的生命的，在上帝的义里面。然后再推多一步，不单止个人，不单止家庭，不单止有永恒的生命，而是跟上帝有关系。十五章第九节，追求公义的为耶和华所喜爱。十五章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祈祷。刚才所讲的经文已经包括了大部分三分之二箴言书对公义的描写，全部都是关于如果你行义的时候，上帝赐给你的好处，个人的稳妥，家庭的得益，蒙拯救犹如生命树，并且为神所爱，上帝听你的祷告。这一切的描写正是要求属于上帝的人，整个的世界你都要思想公义。首先不是对制度或者外围的要求，而是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我们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不是说对外面没有追求。我们记得在今年联合国有个统计数字，因为不公义是极端的不公义，不是你 不是你的银包偷了，那个人不肯还回给你。那个有听说的人说、我有个弟兄 他说他不见了电话，他打回去，有人听，跟着那个人听完之后说，我是不会还回个电话给你的，他收钱。哇，真的很直接了当。这些的不义的事情我们经常都会发生，但是圣经说的不是这些的不义，或者联合国数字说的不是这些的不义。他说因为不公义而被迫害，而因暴力战争和人道理由而离开家园的人口，联合国统计上年是有1亿2千万，我们有70多亿人在这个世界上，即是说70个的人里面就有一个正是极端经历极端的不公义而是漂流在世，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国家经常听的苏丹、缅甸、巴勒斯坦，在里面生活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那种制度的不公义不是你和我能够完全理解的。他们被不义逼到一个地步，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你对他们说不要在世上追求公义，对他们来说是笑话来的。但反过来你想想，如果你对他们说你在世上追求公义，对他们来说都同样是笑话来的。传道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应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应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个是传道者面对着整个的世代，一代又一代在日光之下的现实。所以他转眼望日光之上，我心里说，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原来日光之下的地球寻求绝对的公义，往往是一代又一代的失败和失望。我们翻开我们的历史书，我们会见过经历过一场轰烈的战争，无数的死亡，推翻前朝的那种带来的种种的不义，新的朝代带来另一种的不公义再一次的出现。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追求社会的公义，箴言书也不是这样说，但箴言书大部分的经文仍然鼓励我们，你要走在义的路上，因为上帝祝福这一群义的人。不过这个义不是你寻求环境的改变，而是问回你个人的身上，在可以社会、家庭或者在工作的地方没有公义的张力下面，我们不会放弃，因为神我们在身上活出寻求义。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是一个圣经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遭遇法老的迫害，因为法老担心埃及的安全，所有以色列的男仔都在出生的时候就要面临死亡。国家的法度，这个制度的不公义，如果你当时是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你无法逃离，直到上帝的介入，上帝将以色列人领出来。神带他们出去不是去一个更公义的国度，神带他们出去是去到西奈山，来到神的面前，叫他们和上帝建立一个义的关系，然后将公义的律法颁给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行出义，直至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面对人生社会的不公义，我们不要因不法的事增多就爱心冷淡。 就放弃了对公义的追求。更重要的，面对世界不义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上帝仍然祝福义人，我们就学习不放弃不灰心。就是刚才那三分二关于公义的经文所鼓励我们，所挑战我们，我们不要变得愤世疾俗，也不要变得放荡不羁，而是来到上帝的圣山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再一次告诉他，我需要你义的律法，再活出义。箴言书十一章十九节，他恒心恒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我们那种义是直到上帝的面前，直到去到永恒的生命。我在思想苏牧师，他经历他妈妈被迫害致死，他可以选择用不义去回答这个对他不义的社会，但是他又选择以耶稣的义去回答一个不义的社会。这个正是茶馆常四爷那一代的中国人不能够明白，或者今日仍然不能够明白的选择。但圣经却鼓励我们，如果你行在义的路上，上帝必与你同在。这个是第一，义人的 result。 所以来到第二点，义人的 reaction， 义人的行动。有时说我觉得很难活出义，周围这么多不义，我活不到义出来。不过圣经既然说，既然你有这么好的结局，你就可以因着这个结局，我们在我们的性情里面先行出义。我觉得在箴言里面对义人第一点，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你的说话。你怎样因着上帝讲出建立人心的说话。我们每个人，雅各书讲我们的口犹如不能控制，但雅各书正在挑战我们控制我们的口。在箴言书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义人的舌如上选的银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我们的舌头反映我们的内心。义人的嘴唇牧养多人，愚昧人愚妄人却因无知而死亡。原来无论外在的世界社会措施是怎样，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言语上的操练。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活出义的表达。我们所说的是建立人的说话，我们所说不是恶人带来的死亡的说话。我们知道话语的能力。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佢话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上帝的话语敞开我们的心，令我们活得喜乐。同样，我们经历过，如果在公司你遇到一个不公义的 appraisal 的时候，你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我回想我的人生第一次学习讲道的时候，我的牧师叫 Philip Jensen， 他听完我讲道，当时还是用英文讲道，他拍了我的头，跟我的同学说 He got a lot in his brain。 他这句说话令到我这个情景建立我的说话，今天我仍然三十年之后还历历在目。圣经说一句说话讲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面。世代如何，没有东西阻碍到我们首先活出这个义，在我们的身边讲出建立人的说话，找一个跟你有严曲的人，将这个金苹果放在他的银网子里面。义人的口思量怎样回答，以致充满上帝的心意。义人的行动不单止在口里面的美善，同时都包括我们心里面的怜爱。有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就是新的世代。十二章第十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我想做一下统计，我想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养宠物的，举下手来看看，鱼啊、龟啊、狗啊、猫啊，都啊越即是越越五堂嗰啲越后嘅堂数嗰啲越多嘅，即系咧即系早堂系少啲嘅吓，咁啊，咁咧我嘅即系唔系我屋企我仔仔咧就养咗两只龟咁啊。咁啊，咁啊，佢可能有機會要讀書嘅時候咧，佢話：哎呀，真係兩隻龜唔知點算。咁我就話：哎，不如我幫你搞啦。咁跟住我仔講咗一句，佢話：你估佢講咩咧？佢話：你搞唔掂噶啦，咁樣。我第一次聽見我仔話我搞唔掂啊，即係咧。咁我諗諗係喎，佢都有道理嘅講呢句説話。因為我對寵物嘅愛咧，真係好有限啊，真係咁。咁我覺得啊，即係呢個係原來咧關心自己嘅寵物，我喺個孩子身上邊咧都學識啊，我哋有冇呢種嘅耐性啦，嚇有冇呢種嘅愛心咧，都有一種愛嘅表達嚟嘅。原來喺箴言裏邊講緊我哋作為一個義人，嗰啲保護唔到自己嘅寵物牲畜，我哋關心佢都係一種憐愛嘅表現。我覺得啊，都係頭先咁多舉手嘅弟兄姊妹好好啊，我哋一個好嘅學習。箴言書再行多一步，佢唔單止寵物，佢話咧喺十二章二十六節，義人引導他的鄰舍。恶人的道叫人迷失。啊，邻舍呢个字咧， 一个好阔嘅翻译嚟嘅，就系、是、关于朋友啊、身边嘅人啊。咁法利赛人就同耶稣讨论边个系邻舍啊。咁呢个我哋好明啊，即系佢想将邻舍限制喺某个范围里边。但系圣经讲义人咧系引导佢嘅邻舍。啊，引导呢个字咧有 spy out 嘅意思，即系好似个间谍，你偷偷揾出你嘅朋友嘅需要而作出相应嘅关心。啊，呢个系引导嘅意思。咁有时候我谂啊，哎呀，其实我有冇好关心我身边嘅人需要咧？有时候谂下我太太食咩，我最怕玩嗰啲游戏。你太太中意食咩水果，你写低佢写低嗰啲，一拎出嚟，哇！怕自己错，咁谂下，原来其实自己都唔系好关心到身边人啊嗰个嘅需要系啲乜嘢嘢，啊唔系勉强大家去养宠物啊，谂清楚先开始啊，即系大家吓。咁但系我觉得啊，原来养宠物系性情操练一个开始嚟嘅，原来我哋亦都系成为朋友嘅关顾者，去 spy out 佢有嘅咩需要，系呢个都系义嘅一个最简单嘅表达。嗱，呢啲嘢冇制度冇措施可以限止你做。义人既然有咁多美好嘅结局，点解我哋唔开始继续我哋生命里边选择行义呢？而第三个嘅表达，头先嘅表达系一个心嘅表达，第一个表达系口嘅表达，第二个表达系心嘅表达，第三个都系手嘅表达。义人嘅手会处理佢身边唔公平嘅事情。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佢话有人终日贪得无厌，义人却施舍而不吝啬，冇嘢阻碍到你放开手去施舍嘅。我记得咧嗰阵时啊 ，Jason 牧师嘅太太 Bonnie 师母，佢妈妈咧，佢话佢妈妈经常拎住啲饭咧出去咧，系俾一啲露宿者去食嘅。咁我觉得啊，呢个亦都系好美好嘅心愿嚟嘅。义人施舍而不吝啬，我哋继续可以活出呢啲嘅义，呢啲嘅义冇人阻止我哋去活。二十九章第七节，义人关注贫寒人的案情，恶人不明了这种知识。我哋睇见箴言到呢度咧，义原系一种内心嘅更新改变，由内至外嘅散发。义人唔单止自己追求义啊，而喺性情上面更新，即或社会系好唔公义嘅境况下，但系仍然可以有实在嘅表达。施舍嘅时候唔好紧紧捉住手，进一步关注贫寒人佢嘅冤情、佢嘅苦情、佢嘅委屈，聆听身边人嘅说话，相辅相成。我哋嘅口、我哋嘅心、我哋嘅手，即或喺不公义嘅世代，圣经仍然要求。鼓励催促着我们每一个活出上帝问你是不是一个义人，你是不能够活出这一切的行动的要求，这个是箴言的推动。讲完义人的 reaction， 我想讲义人的 responsibilities。 我们既然圣经要求我们仍然活出义，不是愤世疾俗，也不是放任自如，我们继续活出义，我们要讲义人的责任。在义人的责任里面，我哋好多时讲紧，我咁努力去活出义，世界会唔会能够改变呢？社会会唔会能够改变呢？上帝，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喺公司受嘅咩气呢？知唔知我屋企受嘅咩气呢？知唔知喺社会上边我受嘅艰难呢？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六节同埋十一章三十一节，佢向我哋显示紧上帝喺社会上嘅行动。二十五章二十六节，佢话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狡粪之泉，污染之井。义人在罪恶的面前是有个责任，是站立不动摇，不要退缩。然后继续他讲，他说十一章三十一节，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罪人和恶人呢？这是一件很奇怪的经文，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罪人和恶人呢？其实箴言书最终不单止指我们归向西乃山，最终指我们归向我们永恒的上帝，他在罪恶的面前他不退缩的行动。因为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罪人和恶人呢？使徒彼得在跟基督走过一生的时候，他知道这句的说话仍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将我们的义再推向另一个的层面。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彼得见到这句的箴言的时候，他作了一个回应，他说，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都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都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顺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然后他引用了刚才那段的箴言，若是义人还紧紧得救， 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他回应紧《箴言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义人在地尚且受报，何况罪人同恶人呢？在当时，彼得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派那个，在罪的面前毫不退缩。他不犹如搅粪之泉，亦都不是污染之井，在罪的面前，他却是为了世人的不义，自己背负了我们罪的重担，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我们问我们是否一个义人的时候，我们转望十架，基督在十架上面，在罪恶面前没有退缩，承担了十架的苦担，然后将我们称为义人。这个是基督耶稣所做。所以彼得看见的时候，看见义人这样受报，他说何况罪人和恶人呢？然后他写下了这一段的彼得前书，他勉励我们，他说我们不要因为那些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但在不义的面前，我们因为主的名受到不公义的对待，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是一个 refinement， 除去我们世上的生命里面的杂质，以致我们更加似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在不公义的面前，我们能够因主的名站立得稳。这个是彼得第一个，他讲我们可以 refine 我们自己，不单止 refine 我们自己，彼得继续讲我们可以 redefine 我们自己。当我们犹如基督一样在苦难面前不退缩的时候，活出上帝的公义，我们在各个情况下选择活出义行的时候，我们参与了耶稣基督的苦难。他说上帝荣耀的灵在你们的身上，讲我们就犹如基督一样在苦难里面显明上帝荣耀的临在。我们不是好像基督那样在苦难里面救赎，不过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显明了上帝与我们一起 refine 了我们，也都 redefine 了我们。然后彼得没有忘记那句箴言，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他说我们在地上面愿意因为信徒的名字，因为义而受苦难。他说我们正在 review 另一件事情，review 紧传道者所讲的事情，就是最后上帝将会审判恶人和罪人。我们作为义人，若果因为公义的事情在地上面，我们都尚且有困难，上帝一定会审判恶人和罪人。这个正是启示紧在日光之上，上帝最终 hold 住绝对的公义对罪人的审判，以致我们在罪恶面前能够不退缩，仍然选择活出公义。箴言书一步一步将我推向耶稣基督那里，叫我们不要离弃义，而是承受上帝恩义给我们各样的好处。在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就得安稳。他呼吁鼓励我们再一次来到西乃山，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再一次行出义来。今日世上仍然有1,200,000人为着逃离不义的社会、不义的制度，失去家园，流散四方。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的祖上的父母的一辈，可能当日不是走老舍的选择，他们从中国流散到香港，找一个地方，不因他们的出身，不因他们的背景，不因他们的主张，他们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创业，可以孩子受教育的地方。知道他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牺牲了自己的学历，牺牲了自己的尊严，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换来另一代的平安。今天我们看到另一代的香港人，或许他们也都想寻求一个他们认为更公义的地方去居住，一个茶馆不用贴着莫谈国事的地方去居住。但圣经告诉我们，最令到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度都会令人失望，都会有不义之事。我们要出的埃及不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出的埃及反而呼召我们，箴言呼召我们再一次来到圣山之上，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他在罪的面前没有退缩，以致我们能够得称为义，我们就领受这份救恩，能够全然称义。称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不再因为周围身边的制度、周围身边的关系、周围身边的公司，你觉得不义而灰心丧志，反而你更有力去追求、寻求个人的义，以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金钱能够活出义，犹如耶稣基督重临这个世界，活出为义受苦，显出圣灵临在我们的能力，显出上帝最终会审判罪人和恶人这个是义人的责任。
我哋喺罪恶面前唔退缩，甚至承受不义嘅艰难，能够令众人得着义嘅果效。我哋成为更美嘅精金，我哋再 redefine 我哋嘅生命，我哋同基督同圣灵同行，我哋 review 上帝终日终末嘅审判。这个箴言书一步一步鼓励我们做的事情。当这个群体，当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邦国在城市兴起的时候，箴言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他是这样写，他说公义使邦国高举。十六章十二节，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最后我们能够活出箴言书所说的义，是令至整个国度整个邦国能够有更公义的临在。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起祈祷。七天父，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新闻，很多国际视野的里面，我们看见不义好像处处充斥，但求天父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箴言书所鼓励我们看的事情。上帝，你看顾义人，不单止他个人的生命，甚至他的家庭，甚至他永恒的生命，甚至跟上帝的关系，以致呼召我们不要因为不义我们放弃对公义的追求，反而在不义的世代的里面，我们活出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改变我们身边的关系。最终我们看见基督在罪的面前没有退缩，同样教导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同样不退缩，以致我们显明上帝你最终会审判罪人恶人的世代。或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很多的失望的里面，我们重新捉紧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因为最后是公义才能够令到邦国高举，唯有公义才能够令到国位建立。求主就藉着我们对这个世代、这个社会的付出、参与、改变，你祝福这个城邦成为更公义的地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